亲爱的弟兄姊妹，学习启示录是有方法的。在反复阅读的基础上，首先要看到通篇的结构、写作的脉络，然后要理解上下文的思路、写作的逻辑。启示录的前半部分有七教会、七印、七号，还有七载，每一部分前面都有圣所场景的序幕。这些七是关于新约时代地球历史的，而启示录的后半部分是耶稣再来1000年新天新地依次发生的将来的大事。当然，在这些主体内容的前后，还有序言和结语。以前呢，也这样讲过，一听就明白了，并不难，是吧？大家想一想，七教会、七印、七号共14章的篇幅，却展开了2000年善恶之争的世界历史画卷。如此生动简明，重点突出，主旨分明，因果显然的，把方方面面都呈现了出来。再渊博的历史学家也不能做到这样，更何况这些内容是事先预言，而不是回顾历史。启示录，耶稣基督的启示，约公元95年，使徒约翰在拔摩海岛上受天使晓谕而写下来的启示录，多么惊人的启示，惊人的奥秘，又是多么可靠的向导，可信的指南，教会唯一的力量的泉源与安全的保障，就在于此，基督与他的启示。今天我们继续学习七号当中的第七号。这一讲和下一讲，我们要学习启示录第13章的内容。当第七位天使吹号时，当上帝天上的殿敞开时，地上有领受这一切真理亮光的人，他们的来龙去脉，他们的特征，他们拥有的现代真理与面临的征战，这就是启示录12章的内容。启示录12章17节，启示录12章17节，龙向妇人发怒，去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那么，龙将要如何向他们征战呢？这就是接下来启示录13章要说明的。在启示录11章7节所说，那从无底坑里上来的兽之后，启示录13章这里又说到两个兽要上来。这两个兽代表什么呢？撒旦通过兽的权势与上帝的真子民征战的策略手段又会是什么呢？这是首先要理解的。然后，在现代历史当中，这些权势即第六、第七、第八位先后兴起的过程，与有关的战争又是怎样的呢？这也是要思考的。我先概述一下。可以说，在欧洲没有一个国家是完全接受宗教改革的。确实，不少国家借着宗教改革运动的影响，实现了政治变革，脱离了教皇权的奴役。然而，君权取而代之， 这样的国家同样不欢迎真正的改正教，他们只接受妥协的改正教，而这种后果是严重的。同时，始终抗拒宗教改革影响的国家，最终遭受了无神主义大革命的报应。但是，那些追求信仰自由、幸福、民主的百姓，他们带着宗教改革的成果和进一步追求圣经亮光的精神以及光荣的理想，转移到了新大陆及现在的美国。虽然理想与现实有很大的差距，但在人类的文明史上，美国独立宣言和宪法毕竟代表了当时最进步的思想成果。正是因为美国的宪法保障信仰自由，所以撒旦只能虎视眈眈看着上帝的子民从旧大陆的迫害中逃脱了，但他暂时不能在美国施展他过去的作为。启示录十二章十七节说，那时龙就站在海边的沙上，他一时无计可施，但妄想卷土重来。撒旦企图卷土重来，就要设法阴谋改变美国，把改正教重新带回到罗马教的阵营之中，并再次树立比中世纪更广泛的统治世界的教皇权，作为他统治世人一切努力的结晶，并且让联合起来的罗马教与改正教，让旧大陆与新大陆采取一致行动，去对付那些坚守上帝全部十条诫命的少数上帝的儿女。大家知道，欧洲的教皇权先是受到无神主义革命的创伤，那么之后呢？在与无神主义权势的长期较量中，渐渐重新占据上风。当教皇权死伤逐渐医好时，他想要复辟了，而最高明的策略莫过于阴谋改变美国，让自称是改正教的美国出面充当宗教联合的推动者，使世界重新拥护罗马教皇为精神领袖。同时，最巧妙的战术莫过于以高举上帝诫命的口号以假乱真，以教皇权威的标记星期日去取代上帝的印记安息日。所以我们要确实地认识到，当美国改正教受欺骗，大力宣传罗马教的诫命来取代上帝的诫命时，罗马教就知道他在美国将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并重新控制世界。我们要知道，在最初的清教徒移民美国之后，后来从世界各地追求发财梦想的人蜂拥而入，美国改正教逐渐失去了金钱的力量。在贪恋世俗、形式主义、固步自封中，在种种无神主义思潮的腐蚀下，美国的改正教普遍堕落了，并最终为美国性质与角色的蜕变预备了道路。那么以上这些正是启示录第十三章所要说明的。启示录十三章讲什么呢？简而言之，教皇权在1798年受了死伤之后，他的死伤渐渐恢复了， 在他企图重新获得控制世界的权势的过程中，美国成了阴谋攻击的目标。美国要变质，美国将会在政教联合并以政治权势去推行错误宗教制度上步罗马教的后尘。美国的离经叛道将把世界带向罗马教的复辟之中。当启示录11章7节和13章说到兽上来时，那从无底坑里上来的兽，或者一个兽从海中上来，又说一个兽从地中上来，我们并不陌生这一表号，因为但以理书7章说到过是个大兽与小角，预表国或王，指撒旦在地上权势的代表。但以理书说到过前五位，启示录11章出现了第六位，那么启示录13章的两个兽就是第7、第8位了。到启示录17章后面就会解释说有7位王，而那第8位是先前有，如今没有，将要上来以后再有的。用启示录13章的表达，就是似乎受了死伤，那死伤却医好了。换句话说，曾经出现在7位当中的一位还要重新出来，最后成为第8位。我们要知道，第6位无神论权势，第7位被盗的美国，第8位复辟的教皇权，这就是预言指明的次序。下一讲我们需要按此对实际的历史和未来做一番考察。先看启示录13章的经文。启示录13章1到10节，启示录13章1到10节，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有10角7头，在10角上戴着10个冠冕，其头上有亵渎的名号。我所看见的兽形状像豹，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那龙将自己的能力、座位和大权柄都给了他。我看见兽的7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那死伤却医好了。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那兽，又拜那龙，因为他将自己的权柄给了兽，也拜兽说，谁能比这兽，谁能与他交战呢？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话的口，又有权柄赐给他，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兽就开口向上帝说亵渎的话，亵渎上帝的名并他的帐幕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又任凭他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也把权柄赐给他，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掳掠人的必被掳掠，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那么对比但以理书第7章的话语，可以知道以上这个兽就是指教皇权，正是死伤医好恢复权势的教皇权。它综合了巴比伦、波斯、希腊的特征，又直接承袭了罗马的首都、权柄和异教体系。它极尽亵渎之能事，在中世纪掌权1260年后终于受了死伤，但在历史的末了，他要恢复控制世界的权势。 他过去怎样亵渎上帝，将来他还要怎样攻击上帝的诫命和权威，并且作为撒旦权势的杰作与上帝的真教会征战。世界的末了将回到中世纪的逼迫之中，普天下人要受大试炼。但第七位天使吹号，正是宣告上帝要审判撒旦的权势。正如之前的天使吹号使教皇权受过死伤一样，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将为上帝赢得荣耀。当全地的人受到撒旦的迷惑而屈从于教皇的权威之时，上帝真理的见证人将如明光照耀黑暗的大地。我们说过，在巴比伦、马太波斯、希腊、罗马之后，中世纪的教皇权是第五位，在1798年受了死伤。在此之后到最后复辟成为第八位，在这一历史的过程中，在从死伤到恢复这一期间，在他前肢暗长的道路上，他要越过第六位无神论权势，他还要越过第七位，然后成为第八位。而第七位正是启示录十三章中的另一个兽。请看圣经，启示录十三章十一到十八节，启示录十三章十一到十八节。我又看见另有一个兽从地中上来，有两脚如同羊羔，说话好像龙。他在头一个兽面前施行头一个兽所有的权柄，并且叫地和住在地上的人拜那死伤医好的头一个兽，又行大奇事，甚至在人面前叫火从天降在地上。他因赐给他权柄在兽面前能行奇事，就迷惑住在地上的人，说要给那受刀伤还活着的兽做个像。又有权柄赐给他叫兽像有生气，并且能说话，又叫所有不拜兽像的人都被杀害。他又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是在额上受一个印记。除了那受印记有了寿名或有寿名数目的，都不得做买卖。在这里有智慧，凡有聪明的可以算计兽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它的数目是666。这说什么呢？在新大陆渐渐成长起来的美国，带着基督教的特征，表现出新兴的活力。但是，当他开始背离独立宣言和宪法的原则时，在主张和行动之间表现出惊人的矛盾时，发展一种偏狭和逼迫的精神时，他要实行政治宗教的联合，并且以政治权威与立法司法的行动去强制执行错误的宗教制度，效法教皇权的特征和作为。而且这种行动的宗旨实际上是号令世人敬拜渐渐重新得势的教皇，把他推上世界权力的宝座。 他会以种种论调为自己这种逼迫的行为找到说辞，而且他能以经济控制权、军事控制权、宗教影响力、假圣灵运动以及全方位的战略，使有粮食、货币、互联网、传媒等各方面配合的控制，来推行这一迷惑人与强迫人的行动与计划，并最终将统治世界的范围交给复辟的罗马教皇。在此，我们要明确一点，兽的印记表达教皇权威的标记，与上帝的印记相对抗。拒绝兽的印记的圣徒是忍耐遵守上帝诫命，并敬拜了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在十诫当中，安息日的诫命表明了创造主的权威、名号和真敬拜的理由，正是上帝的印记。经上记着说，你们务要守我的安息日，因为这是你我之间世世代代的证据，使你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你们成为圣的。故此，以色列人要世世代代守安息日为永远的约，这是我和以色列人永远的证据。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第七日便安息舒畅。这里说，安息日是永远的约，永远的证据。但以理书七章二十五节，预言教皇权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必折磨至高者的圣名，必想改变节期和律法。启示录十三章六节，预言教皇权开口向上帝说亵渎的话，亵渎上帝的名并他的帐幕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教皇权废除第二条不可拜偶像的诫命的同时，将第四条安息日的诫命篡改成星期日的制度，以七日的第一日异教的太阳日代替七日的第七日安息日。可见星期日的制度正是受僭越的权威的标记。各位，被盗的美国将在强制推行星期日法令的行动上应验启示录十三章的预言，将星期日制度作为罗马教的价值观推广到全世界的宗教大联合当中。届时，安息日将成为基督教界争执的焦点，你将会站在哪一边呢？各位，请务必下一讲再见。